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一起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我是李崇恩，跟你一同来学习民数记哈。那共有14讲的民数记研习呢，来到了今天呢是第11讲了。弟兄姊妹，方便的话呢，现在可以先预备好圣经哈，稍后崇恩呢会与你一起看民数记28章到30章这一个经文的段落。而我们要学习的主题呢，就是向慈爱的主守约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学习，请你用心收听。
民数记，李崇恩老师主讲。
今天我们看民数记28章到30章，并且研习这个段落当中的一些重点。当我们进入民数记28、29章呢，看到这两章都是论到以色列百姓当献的祭物哈，他们守不同的节期，按不同节期的规定来献祭，同时呢要专注的敬拜上帝。这里的经文说到要定时献祭，分别是在安息日和一切特别的节期都要来献祭，而且呢是每日早晚都要献祭。这表明了神要他的百姓呢跟他保持着一种呢没有间断的联系。今天啊，我们基督徒哈，其实都是新约的祭司了，更应当每日早晚并且是随时的向神献上颂赞还有祷告的祭，作为我们灵城生活上的一种常规。那其实这样跟神的关系也是我们能够得胜的秘诀，相当重要的基础哈。此外，献给神的祭物呢是要用火焚烧，这种火祭象征着献祭的人要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献上给神啊。经文当中提到哈，这些在一年之中所要献上的祭成为了一个的循环，当然强调人与神交通的相关真理和合一的态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哈应该怎样的来到神的面前。而每年最后的祝棚节呢，乃是要特别强调喜乐和感恩。我们特别注意一下祝棚节所献的祭物是有着一种呢逐渐递减的情况的。在开头七天每日献公羊两只，羊羔14只，第八天呢就减半。至于献公牛的安排呢，第一天献公牛13只，第二天12只，第三天11只，这样呢依次递减。而到了第七天呢只献七只，第八天呢就只献公牛一只了。好，当中这样的安排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有解经家就认为，献祭的事由高潮渐渐的归于平淡，而献祭的人呢也由兴奋转成为平静了，但祭物的性质没有变更。这样是表示在平淡的日子当中呢，神人之间呢这个交通啊仍然是需要那么的真实具有深度的。除了正规的献祭之外，以色列百姓个人也需要按着自己的需要献神献上感谢祭或者是供物。为什么 民数记这里又再次出现一些好像立位记献祭指引的经文呢？那这一种每天每个星期以至每个月不断的献祭，代表着双重的应许。一方面呢，是先肯定了以色列人拥有土地，而另一方面呢，这土地也保证丰盛的生产，可以提供哈所需要的大量的祭牲和祭物。由此我们可以留意到，这里的经文呢，并不是单纯重复着或者补充着过去献祭的条例，而是呢关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之后的一种的预告。至于民数记的第三十章呢，就提到启示的问题。一般来说呢，启示是自愿的，人愿意把钱财或者是有价值的物品奉献给神，而一个人启示之后呢，他就有责任加以完成，不能够破坏这个的誓言。当国家民族参与战争的时候，往往都有启示的这个习惯，而现在当以色列人要攻打迦南的时候呢，神就再次澄清关于启示的事项。三十章一到十六节比较特别的就是专门谈到妇女启示的条例，也可以说呢是补充了利未记二十七章所记载的相关资料，同时呢也是强调了妇女的地位，他们是同样的受到尊重，他们的行事为人也当向神来负责。关于论到启示的条例呢，我们也可以留意以下的一些的真理哈。第一，人若向神起了誓，就当履行，绝对不可食言，也不可收回或者是废弃。第二，无论男女，任何人都可以启示。第三，启示呢是有积极的作用的，就是要约束自己。第四，女子所起的誓愿是否生效呢？乃在乎她的父亲或者她的丈夫是否在听见的日子应允了这件事。换句话说，女子所起的誓愿，她的父亲或者是她的丈夫呢，是有权可以在当天加以取消的。第五，如果父亲或者丈夫在听见的时候保持静默，这就表示了他们同意了，所以呢，女子所起的誓就要定准。如果父亲或者是丈夫过后才加以干涉呢，那反而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有罪，而犯罪的程度呢，就等同自己许愿而又把愿废弃一样。好了，当我们了解了上面这些啊关于启示的原则之后呢，我们新约的信徒啊，除了学习相关的态度呢，也可以吸取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说呢，人所定的、所行的，不只要在神面前交代清楚，也要在人面前交代清楚。对神、对人，我们都要为自己所说、所行的来负上责任。保罗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一节就说，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忠信的人，应允承诺的事情呢，我们必定尽力而为。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三章的经文，二十八章到二十九，还有三十哈，这三章的经文呢，我们逐一把它分成小段落来看一看呢相关的内容重点。二十八章到二十九章这两章呢，是专注敬拜的一些的提醒，因为之前民数记二十一到二十七章呢，有一大段的内容经文呢是关于呢事件的记述的，而来到了二十八、二十九章呢，就再次出现这一段关于律法的经文了。 而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律法呢，是关于新一代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他们需要遵守不同的节期的安排。我们之前看过的民数记十章一到十节可以说是这里这部分经文的一个平衡经文，是前后互相呼应的。因为在民数记的十章，上帝晓谕摩西制造的银号是为了以色列民守节的时候来使用的。民数记二十八、二十九章呢，就详细的记述不同的节期，这些节期显示了百姓在应许之地农耕生活的一个的节奏。这部分的记载呢是合宜的，因为之前的二十六、二十七章刚记述了新一代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面对分配产业的问题，而拥有了产业之后，他们就要学习怎样在应许之地来过生活，并且善用这土地上有关的产业。上帝建立以色列这个的国家哈，这个民族看重与他们建立关系的，特别期望他们能够学习到信心呢，还有顺服的功课。以色列民既然是与主立约的，就必须活出上帝的旨意来，让这个民族最后能够把救恩带到世界。以色列如果在进到应许之地定居之后，遵行上帝的诫命呢，是因为他们守约，因为他们敬拜的是耶和华，而他们的身份呢，也是神的子民。所以以色列民跟周围的外邦国家呢是不同的。神的子民必须在适当的时间用合宜的方式献上适合的祭物，否则呢，耶和华就不会赐福给他们。民数记的这里哈、第二十八、二十九章所引述到的一些诫命呢，有些是他们在西乃旷野的时候呢，神向他们颁布的，而有些呢是新的。百姓敬拜的基础其实来自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就是一些特别的节期年历啊，从呢这个安息日的开始，到每年的祝棚节为止。每一样祭物呢都需要达到不同的目的哈，但最终呢都是为了把荣耀归给耶和华神，讨主的喜悦。上帝寻求的是真正的敬拜者，而神呢也享受百姓对他的敬拜。那现在呢，我们特别研读这两章经文所提到的一些的节期。首先呢，我们来留意逾越节。二十八章十六到二十五节说到逾越节，这个节日的目的呢是庆祝以色列民出埃及，代表以色列国宗教年的一个开始。正月十四日，每家都要带备一只羊羔，宰杀之后烧来吃，但在第十四日，祭司必须在祭坛献祭物。这祭物跟月初所献的相等，包括两只年幼的公牛犊作为燔祭，一只公绵羊和七只公羊羔，再加上一只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在一个星期之内每天重复献上相同的祭牲。那对基督徒来说呢，逾越节呢预表了耶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第二个节期我们留意的是二十九章七到十一节说到的赎罪日。赎罪日是以色列最崇高最圣洁的日子，人民进食和完成所有工作之后，祭司就献上祭物，这与正月第一日献上的相同。祭司也同样的遵从利未记十六章提到的仪式，每年只有这一天，大祭司可以越过幔子走进至圣所，但他必须带上燃烧的香料和祭牲的血。赎罪日的仪式呢，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个节期呢，29:12-39，我们留意祝棚节。祝棚节呢是庆祝收成的节日，在这个赎罪日之后第五天呢开始，持续一个星期。而在那个星期呢，祭司献上超过200头的祭牲，包括每天的燔祭，就是2只羊羔。那这些祭牲在安息日的时候呢，要双倍献上。这个节日呢，展望了神实现对以色列国的应许，所以全国上下在迦南美地上呢，一起来庆祝。
民数记9:18，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
弟兄姊妹，从民数记28:29所记载各种的献祭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呢三样很重要的功课。第一方面，所有信徒都要在基督里变得完全。动物的血是不能带走我们的罪的，唯有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这些献祭呢，必须重复的、定时的来献上。但是主耶稣基督在独楼地的献祭已经一次过为所有人成就了永恒的救恩。第二方面呢，以色列国没有祭司的服事，就不能呢发挥这些献祭的作用，因为他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由祭司代表百姓献上神所要求的祭。但到了今天呢，耶稣基督是信徒在天上的大祭司，他的牺牲已经完成了，现在耶稣基督亲自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第三，这些祭物呢都是十分昂贵的，除了百姓在个人的敬拜上献上的祭牲，以及在逾越节宰杀的大量羊羔之外啊，那其实祭司每年都要献上113只牛犊、32只公羊和1086只羊羔。如果按照上帝的律法，百姓能够这样做，那我们今天已经得蒙上帝恩典的人呢，在感恩当中岂不应该献上更多吗？上帝在古时候为以色列民呢安排了献祭的制度，而这样的制度呢，后来耶稣基督呢完全的成全了，并且呢满足了。而因为这样呢，我们才能够靠着耶稣基督透过又新又活的方式，在任何时间都可以进入上帝的同在。为此我们要感恩感谢主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祭司今天每一个新约信徒都是祭司，我们能够为神献上属灵的祭，这些祭包括我们的身体、神给我们的金钱、物质等等这一些的礼物，还有呢就是献上敬拜、赞美，还有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痛悔的心、我们信心的祷告等等。所以呢，让我们都来学习大卫，不要向耶和华献上没有价值的祭物，我们都要懂得把最珍贵的呈现到神的面前。接下来我们看民数记的第30章，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分成几个段落来看看呢，特别关于妇女许愿的这一方面的安排，承接了之前民数记28:29，到了这里的第30章呢，是妇女许愿的条例。 表面上看来，这一章经文出现在这一部分呢，好像比较特别，因为当中呢只是记载了一些个人许愿的条例。不过为什么是出现在这个部分呢？那民数记二十九章三十九节提到节期所献的祭，除了定规之外，还有个别以色列民许愿的祭，还有他们甘心献上的祭。所以呢，第三十章可以被看成为是二十八和二十九章的延续，或者是一篇的附录。特别呢是节期献祭中那些非定规的，还有个别以色列民许愿有关的一些的献祭。三十章虽然没有提到献祭的事情，但许愿和献祭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数记二十八章到三十章呢，是应该放在一起，因为呢都是跟献祭有关。我们要留意，许愿跟启示有所不同，但两者都被视为呢不可侵犯的。许愿是承诺为上帝做一些的事情，而启示呢，就是承诺不做某一些的事情。任何的许愿或者是启示，那相关的人呢，他都必须遵守自己的诺言，因为他是向耶和华而说的。人民忘记了神听到他们说什么的时候呢，他们就很自然会受到引诱，然后呢到处去欺骗别人，那么谎言呢就会破坏了选民的社会结构和人际的关系。男人向上帝许愿的时候呢，他们必须遵守承诺，没有人可以废弃承诺。但是女性许愿又会怎样呢？在民数记三十章，摩西正在处理在家的单身女子，还有曾经结婚的妇女以及已婚的妇女，他们所许的愿当中呢，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哈。如果那位女性受到她的父亲和丈夫所管辖呢，就需要得到父亲或者是丈夫的同意，容许这位妇人许愿，这样才行。否则呢，丈夫父亲呢是有权废除女人所许的愿的。三十章三到八节先说到关于在家的单身女子的许愿哈。在家的单身女子许愿之后，如果她的父亲听到却没有回应，那么许愿呢就成立了，那位女子就要实践自己的许愿了。男人的话语不但带有力量，其实沉默同样是有力量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沉默就代表了赞同。如果父亲声称不同意那个许愿呢，那么女人所许的愿就要废去。如果这位女子后来订婚，她的未婚夫知道那个许愿，但是没有回应呢，没有讲话呢，那么在沉默当中就表示那个愿成立了。如果他们结婚之后，丈夫并不同意妻子的许愿呢，即使他的父亲曾经同意，那个许愿都会被废去，而那位女子也不需要为这个许愿来负责了。三十章的九节说到关于寡妇和被休妇人的许愿。在耶和华的眼中，寡妇和被休的妇人都是有人生经验，都是成熟的，并且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如果他们向耶和华许愿，这些愿就必须实践。摩西并没有解释这些妇人再婚之后又应该怎样做，因为这里并没有提到呢一些特别的状况。那我们呢就要做一些的假设哈，即使是他将来新的夫婿，也不能够取消他们所曾经许过的愿。好，三十章十到十六节是关于已婚妇人的许愿了。如果丈夫听到妻子许愿没有回应，那么许愿呢就可以作实，因为沉默就代表了答应。 如果丈夫公开反对妻子的许愿呢，那妇人所许的愿就作废了。又如果丈夫后来改变主意，这位丈夫就要为妻子放弃神圣许愿而缴交罚款，就是说呢，他要给耶和华献上赎罪祭。好了，民数记这里记录下来的原则，其实呢，包含了重要的真理，不单是口头上叙述的力量。无论以色列民是否明白，但他们的许愿呢，是向耶和华当尽的义务。今天社会的根基，就是因为很多人拒绝承诺，而摧毁了有关的结构，有关的根基。不管是官方的契约、夫妻的婚约，或者是政治的承诺，以及见证人口头的承诺，那我们都期望大家可以学会守约，因为我们也期望神遵守他的承诺。反过来，耶和华也希望我们守约。只有真理，只有大家都信守真理，才能够把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呢，在神面前，在律法的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另一方面呢，不同的人的身份位置呢，仍然会出现不同等级的权威和责任的。例如未婚少女在父家，她受到父亲意见的左右；已婚妇女就会受到自己丈夫的意愿来左右；已经订婚的少女呢，她其实也需要跟未婚夫有所商量。我们看到关系就会带来责任，不能够随便的做出呢一些错误的决定，因为这样的话呢，会招致代价甚高的刑罚或者是责任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真道分解关于民数记的研习内容呢，听众朋友有任何的分享或者是提问呢，都欢迎联络李崇恩。你可以登入良友电台真道分解节目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呢去交流互动，又或者发电邮到真道 @良友.net 这个电邮地址。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民数记的讲解，31章到33章的经文段落，凭信心顺服上帝的主权是我们明天学习的主题。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长存。